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Amen。 主耶稣，谢谢你把灵前七章仰望你，请继续向我们说话。Amen。 你祝福晚上这段时间。阿门。
是，求你能够，求主能够与我们同在。
Amen。
我们的眼，让我们能够从主的话语当中更多的了解主，更多的得着神智慧。Amen。 更多的看到国度的眼光。哦，就圣灵在这里自由的运行，让我们能够更多和主同在。感谢赞美主。
灵前七章，关于你们所写的，我认为男不近女倒好，
但为避免淫乱，男人当各自有自己的妻子，女人也当各自有自己的丈夫。
丈夫对妻子当尽应尽之分，妻子对丈夫也要如此。
妻子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主权，丈夫才有；照样，丈夫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主权，妻子才有。
你们不可彼此亏负，除非出于同意，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因你们不能自制，试诱你们。
我说这话是容许你们，并不是命令。
我愿意众人都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都有自己从神得来的恩赐，有人是这样，有人是那样。
未婚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向我就好。
但他们若不能自制，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中烧，倒不如嫁娶为妙。
至于那已婚的，我嘱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嘱咐，乃是主嘱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
若真是离开了，她就不可再嫁，不然仍要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
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
妻子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
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被圣别，并且不幸的妻子也因着弟兄被圣别，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别的了。
倘若那不信的人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姊妹，这种情形下都不必受束缚。然而神已经在平安里招了我们。
况且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能不能救你的丈夫？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能不能救你的妻子？
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照个人的而行。我在众教会中都是这样吩咐。
有人蒙召时已受割礼，就不要恢复原状；有人蒙召时未受割礼，就不要受割礼。
十九节，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有遵守神的诫命才算得数。
个人在什么身份里蒙召，人要留在于这身份。
你是一个奴仆蒙召吗？不要在意。但即使你能自由，也宁可任用奴仆的身份。
因为一个奴仆在主里蒙召，就是属于主得自由的人。这样一个自由的人蒙召，就是基督的奴仆。
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
弟兄们，你们个人是在什么身份里蒙召，仍要与神一同留在这身份里。
关于同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怜悯成为忠信的，就提出我的意见。
因现今的艰难，我以为人最好保持现状。
你有妻子俗妇着么？就不要寻求脱离。你没有妻子俗妇着么？就不要寻求妻子。
但你若娶妻也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受这苦难。
只是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缩短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
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喜乐的要像不喜乐，只买的要像无所拥有。
使用事物的要像不浪费使用，因为这世界的样子正在逝去。
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讨主喜悦。
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讨妻子喜悦就分心了。
未结婚的妇女和守童身的女子是为着主的事挂虑，要在身体和灵上都圣别。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要怎样讨丈夫喜悦。
我说这话是为你们自己的益处，不是要劳容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一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
若有人以为带他的同生女儿不合宜，他也过了华龄，四又当行，他就可随医院办理，不是犯罪让他们结婚。
但他若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对自己的意思又有主权，心里也决定了留下了自己的同生女儿，如此行也好。
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同生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是好。
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束缚的，丈夫若睡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愿嫁人，这是要嫁在主里的人。
然而按我的意见，他说守节更是有福，但我想我也有神的灵了。
你们
你们
他读了字面 都懂，但是也不知道在这讲什么。
嗯，
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分享一下吗？或交通一下，看有什么感动呀。
嗯，我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是在保罗那个时代写的，就是从我们现在这里来看的话，是不是还合时宜？第二个问题是，他在这个，第五大段25到38的时候，他写出了他关于，同生的人，他说保罗说没有主的命令，但他提出他的意见。然后感觉他还是鼓励这个鼓励保持现状的。然后他这里也写到，就是说那个第三十四节，33到34，他讲了娶了妻的，就是是为世上的事挂那个挂虑，想着怎样讨妻子喜悦就分心了。然后后面写同样妻子也是。这个想怎样讨丈夫喜悦，那他这个讲的是普遍现象吗？还是说他这个，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在这个教会的时候也看到了很多夫妻他们一起服侍主，然后我觉得反而更加的彰显主，不觉得他们有分心。不知道这个他这段的话是想这么解释比较好。
哎妈，这个问题真的很好。
嗯，
那按照创世纪神所立设定的原则是，神创造了有男有女，说那人独居不好，要有个伴侣，对不对？
嗯，
连主耶稣来了之后也这么讲，说神最初配偶的不可分开，还特别主耶稣还特别引用这些话，神创造人有男有女。让他们男人长大离开家里，这两人就联合为一体。所以他这保罗讲的这个就至少咱们表面上看来跟旧约神天父讲的和新约主耶稣神的儿子讲的是有点矛盾的。那当然在新约里面，特别是我们近代以来这个比较conservative 的比较保守的，有的时候会把保罗的话当作原教旨一样。这一段呢大家好像倒是没有特别高举，但是什么女人不能讲道啊，男女不要坐在一起，女人不能讲道啊，以及其他的就类似的倒是被教条化，被一些人教条化。所以呢这是个至少是一个 contradiction， 一个矛盾之处。我之前提过那个例子，我现在又想到了，就是美国那个叫雷克乔纳的那个弟兄，他说他在异象里看见保罗向他显现的时候，对他说，这个近代以来，这个不是保罗说的，就他在讲说这个保罗对他说。这个意象中说话的背景的时候，就近代以来，马丁路德以来，好像是2/3还是多少的解经著作，都是基于保罗的书。所以呢，他说保罗在意象中向他显现的时候，对他就说， 他说现在教会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说拿我的话来衡量主的话，他说这是错的，他说真的是应该拿四福音中主说的话来衡量我的话，当然这个是仅供参考，就是这个如何理解保罗的话，特别理解这里的话，你要从哪个角度来看？
明白。
从旧约和新约，主耶稣讲了，好像都是说希望人结婚，都说那人独居不好的。
嗯，还有一个经文说的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对，
这好，这是哪新约旧约上我不记得。
旧约讲了嘛，主耶稣在新约的时候也引用这句话。
哦，
这个是创世纪神说的嘛？但是那个新约的时候，主耶稣也引用。
所以呢，那好像是说还是要结婚，对吧？
那肯定是大多数人要结婚。
也有那个，
嗯，
就是保罗当然是特殊护照的，就是说也有人觉得说，若是神对你有特别的护照，也有的女生或者弟兄或者姐妹一辈子不结婚的，就好像那个江秀琴，不然你们听说过没？
我听说过。
对，但是呢，现在好像网上啊，就是《生命》期刊特别有提出来在批这个江秀琴，说他常常听着神跟他说话呀，或者说把自己当成神的心腹啊，或者说神呼召他一辈子不结婚，就说他，反正就是各种批。论坛他各种批，我都有点迷茫了，我不知道。
这个批江秀琴批的很多了。
哦，真的？
早就已经批了，就是不是生命期刊在批，我就不知道。
哎，对，
早就网上就批江秀琴，说他这个灵恩派，他是比较福音派的灵恩派，就比较还是比较注重生命和保和主化的，
对，
这个温和的灵恩派。
嗯，
但是他在网上，我之前听他的，之前网上很多人说啊，听了江秀琴迷路了，被骗了什么，这种类似的话语讲他的很多很多的，那都是很早的，批评他的人很早。
哦，现在又跳出来说，有些姐妹，不是有几个吧，他们举了个例子，一二三四五个，说听了江秀琴的这个讲道，然后就被邪灵。被鬼附身啊！我觉得你听讲到你被鬼附身，那你自己要操练这个辨别诸灵。那我哎，我觉得我突然间觉得这是什么关系？我搞不懂。
对，那批评他的多了。
哦，
但他还真的是属于比较平衡的、比较温和的灵恩派。
我听过他的讲道，我觉得他不是那种极端灵恩派呀、啊，
对，他不是极端灵恩派。
为什么大家批他？那要极端灵恩派的话，那更得批了，就是。
对，就是整个在华人界里面，华人教会里面，那些特别是在北美的华人教会里面，灵恩派的势力很小，基本上华人教会以福音派为主，就是少数几个，江秀琴呢、啊，他是西安堂，然后另外一个是灵粮堂。大概就这几个团体是比较灵粮堂比他们更活跃一点，更偏灵恩一点。灵粮堂跟着美国灵恩派的这些学习跟得紧一点。那个江秀琴也是常常提到讲道中提到那个雷克乔纳，他也看这些雷克乔纳的书 ，Rick Joyner 的书。那。我记得江秀琴提到一个见证，他就说他常常祷告，听到主的声音。他在那儿牧会刚开始的时候，很多弟兄都是在职的，挺骄傲的，看不起他，觉得是个女子，也没结婚，所以呢，他还常常除了教导主的话语之外，还教导人怎么在婚姻上、家庭上，和睦啊。人家说你都没有经验。诸如此类的话，还说一些会所建造等等的工程上，这些与他配搭的弟兄们都不服他嘛。开始的时候会给他一些难处，但最后说事实证明， 一些事实，时间久了之后，事实证明神的确对他说话，所以也是征服了这些弟兄们。所以他在内部都是也有个过程，那在外部的批评可能人更对他更不了解。那他受的影响那个姊妹我忘记叫什么了，是个一个师母，也女的，也是不结婚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这个是人会受别人影响。
嗯，
他那个叫西安堂，西安堂的创始人，西安堂，好像他那个这个叫荣什么，荣妈妈还是什么？
哦。
荣妈妈，荣耀秀教室。这个荣耀秀呢，好像是受尼托生影响。如果没讲错的话，就是说他们是到中国大陆的传教士，受这个一定程度好像受到尼托生影响。
哦，他是个外国人。哦。
我把这个。你看到这个屏幕了吗？
看到，
看到。
对，我看这个能不能搜到一个生殖。你看，这是不过神却因此大大祝福了舍己留在烟台的荣耀秀，是他遇见与他差不多同龄的尼托生弟兄，从而如何学会对付了自己的软弱，并经历罗马书第六章的荣耀真理。同时，荣耀秀也得于伊丽莎白菲巴。巴若兰有更多的交通，一直一生深深渴慕神的心所影响。其实他们讲究前这个路子呢，他是受荣教士，荣耀，这个是个荣耀秀妈妈可能也是独身的影响，而这个呢影响呢又受到尼特生弟兄的影响。他这其实跟地方教会，就是我们得救的召会，他是有交集的。在这里，这个巴若兰，这个巴小姐呢，在我在李长寿的著作中也读到了，多次提到这个巴小姐。他们开始也有配搭，但好像后来李长寿弟兄对这个巴小姐好像评价并不高，他们中间有什么局域，我就不知道了。反正。他的意思，这个到底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李弟兄是有这个传统的这个中国大男子主义的倾向，这个不是批评李长寿弟兄，他这个那个年代的，不要说那个年代的，很多现在的年代的很多男人还有这种大男子主义思想，现在中国他那个时候特别是那个北方的那个时候的那个年代的人，你都有大男子主义思想，但是尼特生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相信李长寿弟兄他的山东人，他还是比较传统的，所以他对这个巴小姐的也颇有威严，好像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不太信任姊妹。他这个地方教会的历史也是非常奇妙的，尼托生是一个姊妹带得救的，李长寿也是一个带姊妹带得救的，所以可以说地方教会的早期的同工中姊妹是立了大功的。但是呢后来他们却在教导上往南的地方偏了，后来我参加地方教会同工长老聚会都是男的，没有女的，他们就不接受女的做领导了。当然这跟尼托生后来的教导有关系，尼托生是受了和寿恩牧师和寿恩教士，也是一个英国的姊妹成全，然后他带着得救那个也是一个姊妹，但是他后来就传讲蒙头的真理，就是说意思是姊妹要蒙头要听弟兄的，那何寿恩也没说什么，反正据说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据说他们也顺从了，反正 到地方教会到了一个就是有点往保守主义走了，就是没不接受姊妹做领导，所以在地方教会清一色同工长老都是男的。那这个不光是地方教会如此，可能很多福音派教会都是如此，
对，
是吧？
嗯，
但是到灵恩运动中，我们就看到和这些自由团体中，我们就看到很多女牧师，
对，女先知也蛮多的。
哎，对，也有很多女先知，所以他这个，但是我们聊到这里，你提到这个江秀琴，他其实就是为江秀琴说句话，他这个他其实是受到尼陀生影响，尼陀生注重生命嘛，
嗯。
他又受到就是后来这个荣耀秀受了圣灵的浇灌，受了灵恩的浇灌，所以等于他走了一条结合生命和灵恩的一条道路。
嗯，
我不是天天也吹汇流啊，其实早就人家江秀琴早就走了这个汇流道了，就是说既注重主的话生命的操练，也注重一些灵恩的操练，但他不是很偏灵恩的。
嗯，
你看如果江秀琴这个福音派的那接受不了，那更极端灵恩的那他们更接受不了。
对，
所以你要讲一讲这些华人教会这些教会历史其实很有意思的。但我们是随便聊读经嘛，你看到江秀琴呢，他跟这个荣耀秀啊，尼克森啊，这提到巴若兰巴小姐这个李弟兄的书籍中也都也提到他，但是不是评价很高了，可能他们这之间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不能说全怪弟兄们有大男子主义，他有的时候配搭的时候，姊妹我想姊妹也有软弱，姊妹有姊妹的软弱，对吧？
嗯，
我们不是说歧视姊妹，也不是说批评弟兄们有这个大男子，他这个各有各的优点，但我们性别还是不同，姊妹有姊妹一些软弱可能是弟兄没有，弟兄的软弱可能姊妹没有了。
嗯，
所以你讲了，其实讲了江秀琴的例子，或是圣灵引领你感动了，你谈论一下这个，就是他还是受到这个荣教士的影响。
嗯，
就是他给他做了一个榜样。
我觉得江秀琴以他也造就了许多人。我听到许多人听他的讲道，觉得很得着，也并不是。
我也听过他一些讲道。
对，
他的确造就了很多人，特别在一个华语世界里面。
嗯，
华语的世界里面，对于福音派的教导不完全能够满足的人，
是
他又不是那么极端灵的，所以他是造就了很多人。
嗯，
他们是牧主先锋嘛，不仅造就了很多人，还有在话语啊诗歌上据说还也毕业不少的服饰嘛，是吧？好像网上也还有什么诗歌他们唱。
对，那个就以前写了个疯狂的爱的那个弗朗西斯陈也在他们那儿讲的，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一起的。
弗朗西斯陈是 cessational 就是神迹停止派的教会出来的。
哦，
是从约翰麦克阿瑟那里，是最反对灵恩的人的派别出来的。但是呢，他因着最近几年的立场有点接受和新灵恩叫 charismatic 的人交通，比如他跟那个新班尼啊有一次吃饭的合影啊，这些事情就让这个他所毕业的学校里面的人，包括就约翰麦克阿瑟还有其他一些事情，很不满。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我最近听了他一个访谈，人家就把他从学校的毕业生名单里除名了。弗朗西斯陈也是福音派出来的一个有名的讲道家，比较在西方世界是比较注重这个对主的热情，鼓励弟兄姊妹脱离 就是星期天基督徒那种有名无实的基督徒，然后归回对主起初的爱，是这样一个比较有热忱的人。但是他这个热忱最近这几年他有点向心灵派来接触了。
对，我看他最近频繁的在牧主先锋这个江爱琴那里讲到，我说
对。他做了一个见证，说新班尼有一次叫他吃饭，他也是预料之外的，光他一个人，就是新班尼在那吃饭的时候悔改，说自己这么多年偏离了主了，主失去了对他的信任。他讲了这个成功神学，以及要捐多少钱啊，他被名声和金钱捆绑了，就说悔改啊。还对这个Francis Chen 说，你还年轻啊，你不要走了我这条道路。这个 Francis Chen 就感动说，那人悔改总是好的嘛，总是还有希望变化嘛，是吧？
哦，
而这种话语也听了很多了，关心吧你说要悔改，但是至少我是2015年去纽约参加他的医治特会的时候是非常失望的。
哦，
一直大部分时间在捐钱啊，要1000块钱的人，还有请了一个假先知，会说是叫人的名字，说上帝要支持让人捐1000块钱怎么样？那是个假先知，真是假先知。
这真的是，
真是假先知。他
也骗，
据说也有恩赐，就是能把人的名字猜出来。但是呢，他主要的目的是鼓励人交1000块钱。捐1000块钱，捐100块钱以上的就能到前台去排队交钱。
那这个，
对，但是那是我们参加第一个灵恩派医治的会，那时候我还想有其他的医治，说这个人太有名嘛，所以我就劝说我太太去。结果哎呀，我们到那里等了一天，早上去纽约啊，凌晨就开门，开到下午。看到那里中午了才排队，排了2-3点钟，排了3-4个小时才进去，真是疯狂。进去之后还有几千人进不去，就这样我们几句就是大失所望。但是刚才 Francis 讲了，人偏离主之后肯悔改，那总是好事嘛。
对，
所以但是呢，因为这些传统的圈子根本不接受新班尼嘛，所以他是吃饭，人家拍照，他总不能说我不拍吧，就这个照片还有其他事情，也是让他带来很多麻烦。
那对新班尼的成功神学呢，现在是大家站队头号喊打的这个。
对，他新班尼比较有争议，不光是在福音派的人基本不接受他。在灵恩派的圈子里，就是 charismatic 新灵恩派的圈子里，对他的教导也有很多不同的争议，所以也不是说灵恩派的人，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他。那据说他有个侄子跟外甥啊，还写了一本书来揭露他。当然我们只是说的都要求主遮盖的，因为如果现在人家悔改了，主还是可以大大使用的，对吧？我们提到这些事只是为交通一些属灵的原则，不是为了定制它。
是的。
所以就我们是聊天，就是聊到新班尼，聊到 Francis Chen， 聊到江秀琴，聊到这些历史跟我们这张有没有什么关系。虽然我们是随便在聊，但有的时候看似随便聊，其实也不一定随便聊。包括我提到地方教会了，因为我们地方教会得救了。教会得救了，我是深受地方教会的成全和帮助，绝对不是在定罪和批评。但是呢，我们都有从主来的自由去反思和学习，思考和学习，就是地方教会哪些教导上值得反思的，哪些实行上值得反思的，值得改进的，哪些是值得向外面推广，是经过时代验证，包括外面人的批评之后，他还是对基督徒造就有益处的，这些都值得推广。哪些呢？是 出于人的意见进来了，人的观念进来了，人的传统进来了，这都要审视哪些是出于人的，出于传统的。我在地方教会的时候根本没有自由去谈这些事情，因为每个教会里面都有个禁区，它是传统。那那个时候你薇薇姐姐你是有很多不同意见，但是我们还接受不了，对吧？但是现在呢，我自己觉得自己有自由可以去讨论，可以去学习。目的也再次声明，不是定罪，因为你之后有弟兄姊妹听了，我们不是为了定罪，不是为了批评，而是为了反思和学习，就是说如何对待保罗的话语，如何对待他关于看似结婚不结婚的话语，为什么主说要结婚，两人要联合，那为什么保罗说的不一样？所以保罗说的是特定的情形呢，还是普遍的原则，还是这个圣经的原则呢？他这个是需要值得思考的。因为我们很多保罗的教导都被教条化了。所以我们就说读这个，包括读林前七章的时候，读保罗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在一个属灵的原则里明白神的真意，圣经话语的真意，圣灵借着保罗写的话的真意，而又不拘泥于他的字句，拘泥于律法和规条。他这就是我们今天读经和做基督徒还是需要学习的。对不对？你对待比如对待如何对待江小姐，那我知道我的态度了。可能我这个人你可以说是谦卑也好，好学也好，这优点嘛。那我是都是先尽量先不评判的人，除非我学习了一段时间。那我可以说我这一方面也很保守固执，另一方面呢，我这个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另一方面这人都是矛盾的，又很强。我都是倾向于学习。这个人我也，当然虽然我们学习江秀琴的教导没有那么多，但是也是学习过一些，我觉得值得。只要他有值得教学习的，为什么不去学习人家的，反而去花那么多时间批评人家干？而且真正批评你要有建树性的批评，他到底是哪些东西操练的并不完美，你在建设性批评的情况下能够让跟从他的教导的人从他的教导中的不足中脱离出来，再帮助他，那才是要本事。就包括我们的地方教会的这个反思也是这样，你不是为了批评定罪他，像很多外面人定罪他异端啊，你去定罪他没有用啊，而是说从我们实际的经历中，在地方教会学习这些属灵真理和操练的过程中，发现哪些在实际的应用中我们需要提高的地方。那很多弟兄姊妹他不能接受，他不能接受，那他就不会有进步。我们聊了这些，我跟姐姐我们聊了这些，什么补充的吗？感动？我还没有读到这章里面，到底是给我们感动哪些点？
我觉得会不会像那个第七节保罗说的，我愿意众人都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都有自己从神来的恩赐，有人是这样，有人是那样。然后他前面也说了，这个夫妻的结合，他也是为了这个要避免这个撒旦的试诱。所以说会不会他在这里的话，然后这底下他就讲了很多关于这些未婚的，然后这个不结婚的，我觉得会不会在当时的那个环境和立场上，对于这些教会里面的这些未婚的或者不结婚的人，他们有很多的压力。那保罗会不会写这个书信是为了鼓励这些人，所以说他可能想这个讲这样一段话，而且他也讲了，就是他自己他愿众人都像他一样，个人都有来神的恩赐。可能确实是那些 不选择结婚的弟兄或姊妹，他们把这个一生都献给神，跟神结合，那确实可能这也是真正的这个神的保守和恩赐吧。
对，你说的对。就刚才就是虽然这些问题好像散在一起呢，或许有圣灵的感动，感动姐姐提到江秀琴，就是我之所以讲江秀琴走到这个守童身一生服侍主的道路，他是深受了这个荣耀秀的影响。就是荣耀秀他没有结婚，他就是这样服侍主，他又成全了这个江秀琴，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潜移默化就影响了他的价值观念。所以刚才再加上刚才讲的，就是说所以就是人都是受带领你的人影响，然后不知不觉去模仿。所以呢保罗也是单身，他也有这个恩赐，所以他也不结婚。所以他这里可能就是刚才提的一个情景，就是说可能哥林的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是追求属灵的，他说哎，我也学学保罗。这个人的影响啊，特别是带领你的影响对你是潜移默化的，你不知不觉就受到他的价值观的影响和塑造。虽然我在这个不是这个我这个人个人缺陷比较多，没什么魅力，但是你要碰到这种真正有魅力的这些领导人，你真的就是不知不觉就模仿他们。所以我猜测可能是就是说哥伦的教会，但就是前面讲那个犯罪的人呢、啊、有些人是吐露了，就是说对哎呀简直跟世界都没有分开，但是他这个教会他是非常复杂的，各种人都有的，所以他前面讲这种吐露的人太低的人还跟妓女娼妓联合打官司啊，他现在忽然又讲了这个就是说还要吐害的人，这些人呢为了追求属灵好像我不吃不喝我也不婚不娶，就是其实跟前面那张他还是联系起来的。我不知道大家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就前面讲的人就太漏了，在肉体里吃喝这些嫖赌这个放纵身体的淫乱，那可能一些弟兄姊妹在教会里就说他也看不过这种犯罪的情形，就是说虽然哥伦多教会有犯罪的情形，并不是哥伦多教会每个信徒都犯罪，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就说我真是看不惯这些人，因此呢他们就说好吧，我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我干脆就不婚不娶不嫁，我也不去像这些打官司的人啊，或者是这些娶了继母的人呀，或者其他犯了淫乱罪的信徒一样，你们太淫乱了。你观察历史或者观察这个圣经中的记载也是这样。如果呢，包括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中，如果一方面父母特别犯某个罪的，比如说淫乱的罪，他有一种倾向呢，儿女也会跟上来。这是一个例子，这是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父母做什么犯什么罪呢，儿女的反而非常痛恶这个。他们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就是很多教会中历史中有一些先贤圣徒，其实他们出生的家庭也不至于不是很圣洁的，也有出身淫乱卑贱的家庭人，但是他们就特别圣洁。那你比如圣经中讲到那个叫什么拉合是妓女吧，对不对？然后呢生了一个波阿斯，就是特别敬虔的人，对不对？他就有的时候他会反的，就是说他看到父母走一个极端的时候，他就往往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所以我在猜想他其实在逻辑上和上一章还是联合的，就是说真正的属灵当然不是去和肉体和世界联合，这就是说上一章保罗说的，他说与娼妓联合的岂不知你们与娼妓成为一体吗？但是你们要与主联合，岂不知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吗？所以他这里就是真正的要地根地就是在于与主联合， 所以呢，也许保罗在这章讲的话说，他说真正的属灵呢，其实并不是说在外面模仿一个属灵的，比如保罗这样的人，他的外在的行为。我不知道这样讲是不是有一点点感动串出来，就是保罗说，对于另外一个极端的人讲，就是你们不吃不喝，不娶不嫁，也不见得能到达这个属灵的地步。第一个，因为你的肉体的情欲还在，你如果无法自制，你也还会犯罪。那这个跟上一章讲的那些犯罪的人有什么区别的，对不对？那你还是要犯罪。所以如果你的水平，你的属灵的水准到一个地步，你无法胜过情欲，那你何必要去把自己放在一个情景中欲火中烧呢？还不如嫁娶人家。所以保罗对于这些人说，你没有这个恩赐的人，你没有这个金刚钻的人，你不要来那瓷器活，对吧？所以呢，其实这章保罗还是在圣灵的感动里在讲明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说我们真正的属灵不是说在外面模仿保罗，也不是说我去压制我天然的肉体的甚至情欲的需要，就是属灵了。这个到历代以来，后来特别是天主教外面这个教皇和宗教体系腐败的时候，兴起 Francis， 兴起那个圣法兰西斯啊，圣很多修道院的禁欲主义派啊，都走到一个极端了，就是意思是说，因为天主教太腐败了，情欲啊泛滥啊，他们就说，我就是否定情欲，否定物质的需要，他就走到那个二元论里面的错误里面。基督教在西方深受柏拉图的二元论影响。二元论的意思就是说 ，dualism， 就是说所有的属灵的精神界的东西都是好的，所有的属物质的肉体的情欲的，都是坏。所以到后来基督教又这个教会又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去禁欲。那另外左边那个极端呢，就是说放纵情欲，像教皇啊，放纵肉欲啊。另外一个这边的极端就是说禁欲，它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属灵。所以如果是按这个原则来讲的话，所以保罗他这似乎他这个就清楚了，他说的是关于你们所写的，我认为男不禁女倒好。所以他又证明了我们以前讲的一个原则，就是读圣经每一章他第一句话其实是很重要，往往有的时候我们不注意到它重要，就是没有在亮光。你看他这第一章第一节就非常重要，他说关于你们所写的。保罗他因为哥林多教会写了好几封书信给保罗，然后我们就失传了，到时候他们跟保罗提出什么来，对不对？也许有一些热心的信徒就说，你看保罗弟兄使徒，你看我们教会有这么多人这个犯淫乱的罪，那我们要做这个法利赛人，我们要做这个不犯淫乱的人，我们主张男不禁女，女不禁男，男女分坐，不嫁娶，这个但是我们的分量不够，我们说话也没人听。保罗你现在也是单身的，你能不能跟弟兄们讲推广这个理论呢，或者推广这个教导啊，对不对？我只是瞎猜了，就是说也有可能这些人为了纠正哥林多教会的淫乱的情形，他可能会出这种主意啊，我只是猜测。所以保罗对他们说，关于你们所写的，我是认为男不拘女倒好。然后再按照这个逻辑的讲下去，但凡避免淫乱，男女还是要有自己的妻子和丈夫，避免肉体从情欲来的试炼。他保罗特别提到，我是有这个特别的恩赐。那如果未婚人寡妇的，他在讲没这个恩赐，那你也不如还不如嫁娶人家。所以现在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他既然保罗的书信他是在回答 哥林多教会人里面的信徒提出来的问题啊，所以他是还是有对象的，有针对的环境的。你不能把保罗讲的话一概论之，讲所有人都应该这个同身，守同身。当然这个教导呢，因为大家并不想，没有那么多人想守同身，所以呢他们不会拿这个保罗的话几段话来这个请那个教条来使用。但是如果我是男的，我不喜欢女的在教会教导的话，我就会把保罗那句话夸掉，对吧？
嗯
嗯，
所以你看我们也就是因为我们都不明白，只是说在聊的时候希望圣灵能对我们说话。
Amen。
所以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再往下讲了，就是说保罗对于这些连蒙召的人的身份都有意见。当然这句话又被美国的早期教会白人教会误解了。美国的教会就拿七章十七节到二十四节这一段，还加上其他的创世纪迦南被咒诅啊等等话，证明是说黑人必须要做奴隶，黑人必须要做，不但要必须做白人的奴隶呢，而且还要忠于，不要反抗，因为这是神的旨意。所以现在我们没人讲，但是这在教会历史上，这都是很多白人教会牧师多年传讲。所以那个这个话是又不是又不是是不是又是把保罗的话给律法化？保罗这里所谓讲呢，意思就是说还是如何在灵里得自由，而不是受限于规条和律法。保罗其实根本不在意说你受割礼也好不受割礼也好，他说你没有受割礼的人就不用受割礼，你受了割礼的时候你不需要做手术，但是那个时候没办法做手术恢复原状。总是有外邦人多的地方，可能是有人嘲笑啊，犹太人啊，犹太信徒你还是受割礼的，那没有这个条件。但实际上在犹太人多的教会里面，他就有压力让外邦人学习这个同化与犹太人的律法中。那外邦人多的教会里面，犹太人少的时候，他可能也有给犹太人信徒的这个外邦化的，所以他是两方面的压力。所以保罗在这解释说，其实守割礼也好不守割礼也好，或者说你是个人在什么身份里蒙召，就是你是在奴仆也好，或者你是不是奴仆也好，都是注意我们都是服侍神的。他我想相信保罗的意思不是说这个奴仆要不要做奴不要得自由的身份。当然后来被误解的人都是用这个来支持黑奴这个神许可论，或者神是符合神的旨意论，这就现在看大错特错了。可是有很多年都是这样，他真正的意思他不是他还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能有些人是奴仆，有些人是主人，对吧？他在那个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可能还是在教导信徒，其实不是在于是说你真正的是什么身份，在做仆人或者在做主人。他在其他书信中也提到，那你服侍他对仆人说你要服侍你的主人如同服侍主，他也对主人说你要带你的仆人如同带弟兄，因为神也为他死，对吧？这是腓立门书中也提到。所以再往下他就是可以，他又在讲同身的问题，也是一个也是没有主的命令，他承认，他说提出的意见，然后最后他说有神的灵的感动。我相信这是我不明白的地方，就是说他说二十六节说以现今的艰难，我以为人最好保持现状。他这个现今的艰难是当时是什么现今的艰难？是当时教会所处的情况艰难，还是哥林多教会里面的情况的艰难，还是他们以为是什么样的情形？你现在我们都无法体会哥伦多教会当时的情形。你看我们现在在美国的教会都受到世俗化世界的吸引，你的压力那么大，你何况哥伦多教会是哥伦多历史上可能是保罗成立第一个教会，外邦人的环境更大。 我们美国的基督教国家，我们现在都深感世俗影响那么大，所以他在一定程度上，他可能哥林多教会当时面临的世俗性的拜偶像的人那个环境的压力很大，所以到后面我就不理解，他说你妻子束缚着不要寻求脱离，没有妻子束缚着就不要寻求妻子，他这些话他可能还是指独特的一些案例来讲，他并不是因为神的原则是希望夫妻成为一体。他说如果你出嫁不是犯罪，但是肉身受苦难。29节到32节这是我不明白的，我这个问题提出来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感动的。他说只是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缩短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就像没有妻子，哀哭的就像不哀哭，喜乐的就像不喜乐，智慧的要像无所拥有，使用事物的要像不浪费使用，因为世界的日子正在逝去。这是我这次读和上一次读我一直在祷告的。为什么保罗在说这些矛盾的话，哭的像不哭，喜乐的像不喜乐，这好像不是正常人说的话，智慧的又像无所拥有，使用世界上物质品的又像不浪费使用。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什么感动的。
我刚正准备问这一点，因为搞不懂。尤其是30节，喜乐的要像不喜乐，不是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吗？
对，所以这是保罗在这里讲这些矛盾的话。
我的感动是32节，我觉得他可能在这里说的还是我希望你们一无挂虑。
对，
因为他们这前面在讲的，不管是有妻子的还是没有妻子的，哀哭的还是不哀哭的，喜乐和不喜乐，智买和不智买，使用事物的等等，这感觉我听来就像基督徒被世界上的事情所困扰，然后这个但是对于主理来说，其实这就是世界上的事情，他不希望我们为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有任何的这个挂虑，或者是失去了在主里的平安和喜乐。我觉得他这里喜乐的可能不是指在主里面的平安喜乐，这里的喜乐可能还是世界上的喜乐，我是这样想的。
对，阿门。
对，他这个32节，他这个第一句话是要是要我们一无挂虑，这个有妻子的像没有妻子，对我们做先生的人来讲，你怎么操练这句话，怎么理解这句话，有妻子还没有妻子。当然主说了，你如果爱你的父母先生丈夫儿女胜过爱我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是吧？可能还是指我们虽然有妻子，但我们不要为妻子的事挂虑，而是要真的心在主身上。这些话对我们今天还有什么可以应用的吗？有什么分享？特别对教会里面。阿们，主耶稣，阿爸天父，
阿们，
为了临前七章向你献上感谢，
阿们，
谢谢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
阿们。
我们特别为我们提到的不同的教会教派和不同的神的仆人求你遮盖我们祷告每一个提名的教会和信神的仆人都听你为他们祷告，
你
遮盖他们一切的软弱，扶持他们，祝福他们，大大使用他们，为每个提到的不同的教派都能够祝福他们，然后让我们彼此谦卑学习接受神在不同人身上释放的丰富，
阿们。
也祈求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更多在灵的真意里真谛里来分解保罗的话语，不拿保罗的话语当作教条和律法，而是能在生命的原则里让我们学习保罗的榜样，能够如何将心仰望主。让我们的属灵不是在外面的单纯的魔法。
阿门。
阿门。而是真的是 照着神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不同的呼召，向神忠信。
阿门。
阿门。
阿门。谢谢主。
阿门。是，感谢赞美主。
阿门。
感谢主，我们丰富的恩赐。主啊，求你继续保守我们，我保守你给每一个人的应许，让大家都能够脱离世界上的搅扰，能够，没有任何能够一无挂虑，能够完全的把目光集中在主的身上，能够享受主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感谢赞美主。
阿门。是的，感谢主，感谢主啊！接着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向我们说话。使我们整个真的能够打开属灵的眼睛，看见我们所有的世界上一切纷扰能够有所辨明，然后我们主要是要一无挂虑，定睛看耶稣，而不是定睛在这些特定环境特定事物下的人和事，主要我们真的是要一心定睛看主，掏主喜悦，而不是为这些就是虽然我们是凡事都能做，但不是凡事都有益处，我们总不得受他们的辖制。一切的事情主要想到神的丰富，跟随主的带领，掏主喜悦的生活。感谢赞美主。阿们。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雅鲁的圣经世界群，请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是雅鲁圣经的拼音，请注明听众。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请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欢迎加入我们的 QQ 群， QQ 群号更换为254501158，可以在这个群里提出您的问题。如果你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感受或者有问题，请你写信给我，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雅鲁圣经 @gmail.com， 雅鲁圣经的拼音 ahr@gmail.com。 如果想下载所有的雅鲁的圣经世界录音到电脑上收听，或者寄给朋友，请到 soundcloud.com， sound 是声音的英文单词， cloud 是云的英文单词， soundcloud.com 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便可找到所有的录音，并可下载到电脑上。